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我们常常在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过去已经认定的一些认为是真理的东西，然后套到这个耶稣现在讲的这个比喻的里面来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把耶稣讲这一个比喻，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，或者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些事实的问题，我们反而忽略掉了。那么至于说我们在分享，我们读了耶稣的比喻以后，我们在那边揣摩也好，我们在那边体会也好，有的时候真的好像被神的灵在里面开启光照也好，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或者我们所能够解读的，可能有一部分也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。那么也不要无限这个上纲到一个地步，别人对这段这个比喻解释的东西，解释到是救恩啊，解释到是非常严肃的课题的时候，只要别人跟我解释的不一样，你就是异端，你就是什么，我们不要提升到那个程度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真正读出神的心意来，这一段圣经到最后耶稣有做结论，我承认我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，我不愿意用我从前接受的一些什么东西来解释这段圣经，我乃是希望这段圣经记载的这个耶稣的比喻的事实实际，让我能够反省到，让我能够看到一些主到底要教训我们的或者告诉我的是什么。我今天就从这样一个角度试着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个，我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事实，这个到底是真有这样的一个主人呢？真有这样的一个仆人呢？有的时候耶稣常常用比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耶稣说不好意思讲明，我就是那个主人，我就是那个财主，你就是这个管家。所以我在想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，不是一个遇到的故事，也不是一个什么预言的故事。耶稣要讲这个比喻，只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出他真实要向我们说的话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，那一个主人是什么主人呢？那个财主就是耶稣自己啊。你也不要把我今天的分享当作就是圣经的本身，你也自己可以好好去体会。我从这样一个思路里面下来的话呢，那么谁是那个管家呢？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管家。或者说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就是神的管家，神给我们管很多的时间，管我们管钱财也好，管我们的岁月也好，管什么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要变卖所有的，怎么样来换这样的一个救恩。那么或许怎么说呢？或许说真的，我们是神所重价买来的，我们都是神买去的嘛，我们都是神的，那么还有什么东西，还有什么我们的东西不是主的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。 OK， 第二个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的是，别人告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什么，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什么叫浪费主人的财物呢？我相信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到后面一点，就比如说假如说有人这个欠了十篓油，好改五十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主人里面告哈，会不会去主人里面告，告诉你那个管家，对不对？我明明欠你们这个一百篓油的，对不对？他要我改写五十，他会去跟主人讲啊。很显然呢，在这一边所谓的浪费主人的财物是什么意思？浪费主人的财物就是旁边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怎么是这样的在用这个主人的东西啊？这不是你的嘛，是你自己的，你可以这样用，不是你的，你怎么这样用呢？用我今天的话来讲，今天有多少的人 弟兄姊妹奉献的钱，我们顶多也是做管家，你不要说你是主任牧师，你是执事会主席，你是长老，你有权用，你就可以乱用。我们只是个管家，你不要到有一天给人家都看不下去了。所谓的管家不忠心怎么呢？一个是浪费主人的资财，一个是口渴小气，该用的不用，跟不该用的乱用，这是一样的。那么好，这是在什么？这是在做管家的时候，他没有忠心。什么叫没有忠心呢？不该用的他乱用。那么为什么说浪费主人的资产呢？意思就是你花了这个钱不是为主人，不是为了主人的益处，也不是为了主人的好处。那么是为了谁的好处呢？是为了我的好处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所认识的人，我慷他人之慨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安排用一笔钱的时候，跟我认识的我就决定帮助他，那么帮助的是真正最需要的吗？真的帮助到神的心里面却没有，不是。那么不认识的你为什么不帮助呢？一个真的你讨厌的人，但他真是在服侍主有很多需要，你为什么不帮他呢？因为你以为你可以做决定。对，你是管家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浪费。浪费就是不是为了主人的心意，是以自己的心意、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喜好用在自己的身上，用在不是用在主的身上。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神所给我们管理的东西，我们今天是怎么管的？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，你要小心哦，我们要小心哦，到有一天主说我不给你管了，不给你管了，意思什么呢？就收回了，收回你的职分，收回你的地位。有的时候你可能职分还在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扫罗，他的职分还在，还是国王，但他已经被废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收回。我不要你再做这个管家了。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们在一个位置上，霸在一个位置上，可以干一辈子，你是总统都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暴君到有一天你独裁者，你看现在中东有多少这些所谓的独裁者，几十年世家统治到最后怎么样，还不是要下台。不要以为不会下台，我们应该想是我们在做管家，我们有在一个职分上时，我们怎么样忠心良善的来好好的来管理，这才是，不然到有一天要被拉下来的。那拉下来怎么办呢？哇，他知道这个严重了，拉下来怎么办呢？挖地嘛没有力气，讨饭嘛害羞，那么还要干什么？活都活不下去嘛。我表示有一次跟一个姐妹交通，一个人服侍了多少年以后，到有一天别人不要他的时候，他连谋生的本能都没有啊，这是事实。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做了20年的工，到最后这个不要了，你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嘛，那么你的专业已经落伍了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去想想，这边讲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心里面有警觉。我相信这段圣经到这里，我们大家都能够懂，但是下面怎么样呢？下面是那个人主人夸奖那个人这件事情，我不太懂。他说好，这样吧，那么我来想一个办法，等到有一天真是主人辞退我的时候，他们会接待我。我说这样的想法不实际的，你今天叫人家这个50，这个100变成50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那个人很开心，我少了50，等到有一天你没饭吃，他会接你到他家去吃饭，门都没有，不是这样吗？耶稣为什么讲这个事呢？只是说哦，你会怎么呢？你会用不义的钱财为你将来打算，你有这样的想法是聪明的，但是问题能够达到目的吗？今天世界上有多少聪明的人能够达到目的吗？啊， 反而有句话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耶稣到底要鼓励我们这样做，还是怎么样？这句话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一个教材？我讲个很简单例子嘛，比如说你欠一个主人这个100块，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说好，这个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我有这个权利，我是管家，你100块不需要还100块了，只需要还50块，对不对？另外的50块给我。假如他这样做的话呢，等到他被主人赶走以后，他还有50块钱可以用嘛？这个还是想得通嘛，对不对？这样讲起来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到这一次就好像有点小看那个人比较笨，没有我那么聪明啊，好像有点这个意思。你去免人家的债，你又没有把那个多的50篓的油，对不对？叫他说好，你现在只需要还主人这个50篓的油，另外50篓的油怎么呢？你要送到我家里去，以后我没饭吃时，这个50篓又要可以卖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然的话，你免了人的债，他很清楚的，这也不是你的嘛。你做好了，你这个也不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以后你没有事情做了，别人因为说哦，你那时候免了我50篓油，对我有恩，我会对你怎么样吗？会吗？是你会吗？你告诉我嘛。是你会吗？你告诉我嘛。难道我们的主人是神的话，他不清楚这一点吗？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只会用这些诡诈弯曲的方法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。他聪明吗？他好像是比光明之子更聪明。他达不到目的呢，他聪明吗？他是愚蠢。但是这边有一点还是可取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为了他将来去打算，他为他将来去打算。今天很多的人只顾眼前事，不顾将来事。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怎么样呢？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那么怎么样呢？这个主人夸奖他，或者我们的神夸奖他，夸奖他什么呢？夸奖他。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为了将来这样做，他是一个聪明的人。而这边讲到他的聪明，是他会为将来想，这是聪明。至于说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聪明呢？我们等一下分享到后面你就知道了。他这样的做法并不聪明。但是这个耶稣为什么主人要夸奖他？我说这边是主人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愿意把别人欠主的债，免他的债，这一件事情不是去计较他，不是去什么怎么样？主只有我们的耶稣做主人，他才会觉得说我们赦免别人，对不对？这一件事情只有耶稣做主人才有可能，是别人不会。至少要像耶稣一样心肠的主人才可能这样。好了，我们欠了那么多的罪债啊，真是有人愿意帮耶稣免他，不计较他，是不是？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思想。但是后面的话又给我看见什么了？后面的话又给我看见说，那一个人所做的跟耶稣这边讲的比喻里面要我们做的，他是怎么讲？就是说用不义的钱财结交什么呢？结交这个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。那么那个管家怎么？那个管人家根本没有想到永存的帐幕，他只想到什么？只想到说主人不要我了，我以后吃饭的问题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一个这个管家有达到以后可以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吗？很显然的，他所做的只是顾他肚腹的问题。你看今天多少人服侍主传道做主管家，搞来搞去搞了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帮主人就是那说是服侍主薪水多少，说是有点不能服侍主了，现在就在打算用人家的奉献来，用人家奉献的名义来，又是搞这个又是搞那个，搞到最后怎么呢？搞到最后你们不支持我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我还可以过日子。 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被接到永恒帐幕里去无关。这什么呢？这个都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好像是世界之子，只是用世人的方法想要解决一些在世上的问题。但是今天反过来讲怎么样，今天反过来讲有很多光明之子怎么样了，他也不会为永恒为将来去着想，他只顾我今天要做得好，我守律法今天干什么不得罪神。所以我在想，主人在这边夸奖那个人是什么？夸奖那个人从两个角度来讲，耶稣的心好，你能够赦免人家，你能够减少别人的债，我也喜欢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你为你自己将来可以有一个生活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不不不，你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什么呢？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。钱财无用的时候怎么样呢？钱财怎么会无用呢？这个仆人想法就是，那个管家想法，钱财怎么没有用呢？钱财有用吧，所以这个我才想要积攒点钱财。钱财没用怎么呢？人的感情有用，所以我今天用钱财怎么呢来笼络人的心，以后别人可以来接我。接到哪里呢？接到他去家干嘛？去吃饭，去生活，不要饿死，还是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？今天我们所谓的聪明，世界上人所谓的聪明也是了，会为以后想，但是为以后想只是为杜甫的问题呢，还是为得救永生的问题呢？这段圣经给我看得很清楚，耶稣没有鼓励我们这样做。不要，我们不要有时耶稣，哎呀，这个人什么教底什么什么聪明，好像在鼓励他，没有在鼓励他，后面的结论都没有在鼓励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被人家接到永存的帐幕去，因为这个人这样做怎么样呢？人家被他免债人以后，真的他被主人赶出来的时候，别人会去接待他们也不一定。所以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吗？那么主人为什么要夸奖他呢？是夸奖他一种想法，现在想要做一些东西，让将来能够解决将来的问题。不，你解决将来的问题，还不如解决永恒的问题，永存的问题。所以在这边就看出来了，他解决将来的问题是将来解决杜甫的问题，不是解决永恒的问题。下面更清楚，耶稣这个比喻怎么讲呢？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耶稣在这边说他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义还是不义呢？他不义。在这么一件小事上面他忠心吗？他不忠心。所以到后面我们来看，耶稣没有去夸奖那一个不义的管家，他乃是说这个不义的管家有一种想法，现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可以为着将来打算，这样的一种想法。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他还是一种世界上的想法，能不能达到主人也好，耶稣用的比喻他就是那个主人，有没有可能以后被这个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？根本不可能。而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在小事上不忠心，谁他在大事上也不忠心，对不对？主人不可能再用他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反而我在这边讲说，假如这个管家怎么样跟主人去承认说，主人啊，我从前真的浪费，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在管理你的钱财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要认真好好的按照你的心意，以后你不交代我，我就不做，你给我权利做一些小事，我也真正完全为你做，再给我次机会，这才是根本的嘛，悔改到主人面前。怎么搞出个歪主意呢？所以那耶稣在小事上不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不忠心，以后我绝对不能用你，把你赶走了。他又下面句话怎么办呢？说你看这个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给你们呢？耶稣的意思就是，其实世上所有的钱财，那只是世俗世的钱财，你在这一些俗世的钱财上面都不能够忠心的话，怎么叫真实的钱财？真实的钱财不是这个属地的钱财，是神所给我们的丰富。神给你爱心，我们能够做爱心的管家吗？神给我们岁月，我们能够做岁月的管家吗？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想要一些世界上面的东西，不义的钱财，而我们都还不为忠心吗？神怎么会把真实的钱财、真实的财富来托付我们？下面还有一个说，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？这句话我刚刚开始看不太懂，我自己东西给我，我就不会浪费，我就好好用在自己身上。那么别人的东西给我怎么呢？别人的东西给我就会浪费，严格来讲我就会乱搞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也不会可惜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一个真正在属灵里面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属灵原则就是说，你管别人的东西能够管得好，养成了一种管得好的习惯，那么你管自己的东西，你就会管得更合神的心意。假如你连管别人东西，神常常要我们管一些别人的事，我们别人的事情都管不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养成一种习惯。什么叫管别人事情管得好？管别人事情管得好的时候，就是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是不是这样？人要爱人如己，所以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这样的方式先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慢慢发现什么呢？你在爱自己的时候，你不会只顾爱自己，你也会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那么你自己的东西怎么样？你自己的东西怎么会给你呢？你自己的东西是主的，主为什么把你的东西给你呢？因为你已经学会怎么样去管别人的东西了。那别人的东西什么？是神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常常只知道管自己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小气到一个地步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小气是什么意思呢？小气的意思就是只为自己，反正自己，反正钱财花了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能享受，我没有名，我没有什么的东西，我没有面子，什么事情我绝对不用。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耶稣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管呢？弟兄姊妹，是吗？好，我觉得下面更有意思的在这个地方呢。等到这些话讲完以后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这那个，就是轻这个重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这边讲到了怎么样呢？今天这边讲到了一个重点，跟前面的比喻是有关系的。那个主人，那个仆人怎么样？那个管家，他没有侍奉他的主人。他一脑子想到的就是钱，他要的是钱，他要的是钱买得到的东西，他要的是钱能够做得到的东西。那么你钱做得到的东西，你为主人做就是服侍主人，你为自己做就是服侍自己嘛，不是吗？他完全是用钱来解决问题，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。今天我们的次序，我们到底是要服侍神，还是要服侍钱财？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神才做这个，还是因为有钱你才做这个？我们把这件事情放下来，到世界各地服侍主人的面前去看，你到底因为有钱有好处你才这样做？什么叫服侍？服侍就 serve， 动词是 serve， 名词 service。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服侍？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服务别人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讲得白一点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得好处，得钱财，得钱财的意思就是好处。你到底是为了自己要得你自己的好处，你的名声也好，你的一些钱财利益也好，你才做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讲一个理由，假借一个理由是服侍神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么真实的神知道，我们根本不是为了神的缘故做这件事情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、利益、钱财才做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到底是服侍神呢，还是服侍钱财马门呢？我们是服侍马门嘛？那么服侍马门会有一种排挤效应，排挤什么？排挤我们为上帝做事的心了嘛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今天多少人 对他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做不做？不做。白来去探访还要贴抽油钱，我这个汽油钱又不能够报账，对不对？我要有报账嘛，我还差不多，因为不做以后别人不续聘我了，是吧？弟兄姊妹们好好想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恨那个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怎么了，我们是拿我们的神当作个幌子呢，我们还是拿我们的神当作我们一个真意，真正的心意服侍神，至少在次序的上面要重轻嘛，你不要看先看重什么嘛，后看重，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服侍神的人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嘛，至少次序排一下，神在先，我自己的生活在后。一个把神摆在先的人，神会不顾他的生活吗？但是反过来讲，一个人只顾自己的生活，把神摆在这个地位比较轻的地位上，那么你就自己去负责你的生活吧，就是这样不是吗？弟兄姊妹也好，不信主的人也好，你去跟人家传福音，对他一点都没有爱，他会想到什么？他会想到说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有业绩啊？这个假如你不来跟我传福音的话，是不是别人要怎么对待你？今天我们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，我们真的那个心是为了是服侍我们的神，你去做任何的事情，人能够感受到你是为了神爱他你才这样做，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愿意这样的爱他，这可以是个理由也可以是个事实，是一个理由怎么样呢？是个理由讲的光明堂皇，但是问题怎么样呢？老是去探访那些有钱的地位高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那个穷的不能回报你的人，我们想到耶稣这个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前面我们读到耶稣怎么说，你们不要，你们吃饭不要去请你们的朋友啊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人，你们要去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贫穷是什么意思？这样才能够显出你的真心，因为这一些人是也是神所爱的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有钱的神就不爱，神也爱，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专门去对那些人做一些事呢？我们侍奉到底是侍奉什么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简单，这一个不义的管家，我今天的结论，这个不义的管家他不是服侍主人，他是服侍他自己，服侍他的利益，服侍他的肚腹，服侍他的生活，而不是按照主人的心意在那边做管家。我们请基督徒祷告。